证道的是来自我们母堂西区教会的林巨峰传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渔腹中的一堂课，让我们欢迎林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好，今天应该大部分的人跟我是第一次见面，我就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林巨峰，然后我的当中可能有一些长辈比较认识我的岳父岳母，他们是西区教会的唐培文跟何良平姐妹，我是他们的女婿。那2016年的时候，我从台湾的浸信会神学院毕业，然后同一年呢，就跟我的太太结婚，她在后面抱着小朋友。然后2017年的时候就来到美国，然后也加入了OMF， 就是海外基督使团，也称作内地会。然后我们预计明年顺利的话，预计明年1月底2月初的时候，再次回到台湾的宣教工厂，继续做基层的福音工作。那希望明年1月的时候有机会的话，可以来到各位当中来分享我们领受的意向。好，在西区证道的时候，我问过弟兄姐妹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大家知道是什么日子吗？今天也想要问各位知道今天除了是主日之外是什么日子？有人知道吗？这太难了哦，这么多日子。今天是11月25号，然后呢，今天是教会节日的最后一天，就是从圣灵降临一直到现在，就是教会节日的最后一天。这一天称作什么呢？这一天称作基督君王日。基督君王日，你会觉得说，基督君王日跟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跟今天的信息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是蛮有关系的，因为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呢，就是很有反应哦。接下来的主日就会是进入到代降节，代降节等候我们的基督君王降临。耶稣基督他降生之后，他跟今天要讲的这个事件的主角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他耶稣曾经提到他的名字，也用他的事件来说明他自己将从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一个神迹。好，那么我们来看下一张投影片。各位看得出来这个是什么样子的情况吗？鱼在鱼的肚子里面啊，这个是真人版演的一个《小木偶奇遇记》。其实我是要讲这个是《小木偶奇遇记》，应该有人听说过，对不对？这个故事是在说，有一个专门做玩具的老先生，他没有孩子，然后呢，他的生活非常的寂寞，所以呢，有一天，这个老先生就用木头做了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木偶男孩，把他取名叫做皮诺丘，对啊。啊，这个老先生非常的喜欢他，就对这个小木偶说什么呢？他说：“哎，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小男孩，那该有多好啊！”后来呢，这个老先生的愿望就实现了，小木偶活了过来，老先生就成了他的爸爸。有一天呢，皮诺丘跟着这个朋友去到了坏人所设计的一个玩具国，然后每一个到那里的一个小男孩呢，最后都变成驴子，然后每次讲话的声音就变成一吼一吼一吼这样子，并且呢，他们变成驴子之后不是这样就结束了，他们被赶上了船，要被拿去卖掉。这个皮诺丘呢也不例外，上了船的皮诺丘他就扑通一声就跳到了海里面去，他正想要游到岸上的时候呢，却被一条大鱼给吞下了肚子。没有想到为了寻找皮诺丘而搭船出海的爸爸呢，不久之前也被同一条大鱼给吃到了肚子里面去。他们父子俩就在这个鱼肚子里面呢相遇了，后来也顺利的逃脱了。其实这个童话故事深深受到圣经的影响，圣经当中也有一个人物曾经被大鱼给吞下了肚子，度过了3天3夜的时间。 这个人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人叫做约拿。为什么约拿会在大鱼的肚子里面呢？他在大鱼肚子里面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事情？这约拿跟我又有什么样子的关系呢？在继续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个祷告。我感谢你能够服侍你，真是一个恩典，能够宣讲你的话也是你的恩典。必须要向你承认，如果会众认识我像你认识我一样的话，那么今天就不会想要听我讲任何的一句话，因为我在你面前没有办法隐藏，是赤裸裸的。愿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来说话，教导你，教导我们，要你要我们学习的，奉主的名祷告，阿门。我们再看下一张投影片，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请。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如果我们要了解为什么约拿会落入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光景，我们就必须要回到约拿书的第一章来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在约拿第一章开头记录了关于约拿非常有限的背景，只有短短几个字，他说他是亚米泰的儿子。有一天，这个约拿从上帝那里接受到一项命令，第一章二节说，下一章，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达到我面前。这是上帝对他说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地图，下一张。尼尼微城在哪里呢？它是在北国以色列的东边。那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成南国北国。以色列东边是红色箭头指的那个地方，是尼尼微城。这也是当时亚述帝国的一个首都。我们会觉得奇怪，这个命令怎么会让约拿进入到这个鱼肚子里面呢？这个过程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原来在圣经旧约里面，几乎每一位先知他们都是爱国的主义者。在约拿时代的背景，他的国家北国以色列面临了一个非常强大的敌人，就是亚述。亚述的军事力量有多强呢？差不多就是当时的世界第一了。他就仗着军事力量的强盛，就经常的恐吓侵略周围的民族国家，并且在征服敌人之后呢，对待敌人的方式就非常的残忍。有兴趣的可以上网 Google 一下怎么样的残忍。约拿这样一位对国家忠诚，同时又拥有爱国主义情操的这样一位先知，在自己的国家经常被恐吓甚至被侵略的背景之下，对于要到尼尼微城去向他们呼喊，去宣告一些信息，简直就是什么天方夜谭。这就好比说什么呢？好比说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要一名犹太人去德国的首都柏林去什么责备希特勒一样。所以难道是约拿怕死吗？他怕死所以不敢去吗？其实不是，相反的，我觉得约拿他相当的勇敢。为什么？因为他决定逃避上帝，决定不去执行这样的命令。于是约拿到了约帕这个港口，箭头，对，好，就是这个约帕的港口呢，他就搭上去，顺利的搭上一艘船，往西边去，要往当时世界的尽头他施去躲避上帝。再按一下，这个地，太快了，破梗，没有。这个他施那个地方，就是当时现在是在西班牙的境内。好，出发，船出发没有多久呢，耶和华上帝就使狂风大作。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情况，狂风大作是多么样的可怕。不会动，这样一点不可怕，可以让它动一下吗？不行，没关系。其实有那个会非常的好，因为那个海浪非常的勇猛，而且当时的船不像现在的船那么样的坚固，那个时候的船呢就快要被浪打成碎片沉到海里面去。 在这艘船上的水手们就知道一定有得罪神的人在这一艘船上面，于是呢，他就用当时求问神的方式，就是抽签。其实在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里面，抽签也是一个去知道神的旨意的一些方式之一。好，他们就用这个方式抽签，然后找出来到底是谁带来了这个灾难。后来抽签就抽出了约拿，约拿对他们说明了遇到风浪的原因之后，哇，这个水手们一听呢，吓一跳，气急败坏的对约拿说什么：“哎呀，你做这些事情还得了啊？你敢得罪神，真的是找死啊！”还有另外一个人说什么呢？我们在呼喊祈求神明帮助的时候，你却在睡觉，亏你还敢说你敬畏耶和华，我们都会被你害死的。眼看着风浪越来越大，再这样子下去不是办法，不是去西边，而是什么呢？上西天去了。他们继续追问约拿说：“你说现在该怎么样办才好呢？”没想到约拿不是说让我向上帝呼喊吧，却是提出说一人做事怎么样一人当，好，你们呢就把我丢到海里面去就好了。水手们起初不肯照做，但是最后在既然靠不了岸，风浪又越来越大的情况之下，在逼不得已的情形里面呢，接受了约拿所提出的这个方法，将约拿丢到了海里面去。风浪也真的就照着约拿所说的就平静下来了。我们可能觉得说，哇，约拿他好伟大好英勇啊。其实约拿在这表面上面看似牺牲小我拯救全船生命的英勇行为，实际上却可能是他再次逃避耶和华上帝的举动。故事到这里，约拿被丢到海里，会游泳可能也没有用，在当时那样子一个狂风暴雨之下，会游泳可能也没有用了。我们可以推测说约拿他死定了，但是耶和华上帝却安排一条大鱼将约拿给吞了下去，于是有了我们今天所读到的约拿在鱼腹中的祷告。我们要知道约拿在鱼腹中祷告的时候，他经历过那么多的事情，他经历过风暴，对吗？他在水里面挣扎，后来呢又被大鱼给吞下肚。他祷告的时候绝对不是像我现在站着这样说，我遭遇患难求靠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不是这样子。他在精疲力竭的情况之下呢，会是怎么样子？一定是躺着的，一定被吃掉了嘛，他一定是这样子。而且呢，他祷告的时候一定是气若游丝，如果他是祷告出来的，不是在心里面祷告的话，像是这样子：
我在患难中求告上主，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
差不多是这样子吧。我在西区表演的时候通常有掌声的没有啦，其实那天有掌声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其实约拿从一开始收到上帝的命令，他一心可能就是想要求死，他逃避上帝，他遭遇风浪，他被丢到海里面，最后被鱼吞下了肚子里面去。其实约拿已经死了好几次了，只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使他能够存活到现在。第三节，约拿接着祷告说，我们一起读，请：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就这样，虽然约拿被丢到海里面去，是约拿他自己向水手提出来使风暴平静下来的方法，但是约拿在这个祷告当中承认，这一切都是在谁的安排之下？上帝的安排之下。约拿被上帝丢入海中，是因为约拿内心向上帝赌气。约拿觉得说，尼尼微人凭什么？ 尼尼微人那么坏，对待人的手段是那么样子的残忍，他们被毁灭是罪有应得，根本就不应该也不配得得到上帝的爱。但是呢，但是我呢，我虽然被你所驱逐，但是我仍然要仰望你，因为你是我的上帝。第五、第六节上半节，约拿继续向上帝祷告说，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围绕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约拿的处境真的非常的危险，因为地的门要将他永远关住。然而人以为的危机，其实就是上帝所介入的契机，天行几路的尽头就是上帝的起头。有一首诗歌不是这样唱的吗？说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是吗？天，这也是在我意料之外。约拿他知道现在唯一的办法就只有上帝能够拯救他了。虽然祷告开始的有点晚，然而约拿所面临的真正的危机其实不是死亡，也不是地的门要将他永远的关住，不能返回到陆地上面，而是约拿他意识到他将永远的与上帝隔绝。这才是约拿真正的危险，因为再也没有任何的事情比永远与上帝隔绝还要来得可怕。这是约拿他所知道的，但是约拿却希望尼尼微城的人永远与上帝隔绝。下一章，在我们的世界中，在我们的周遭，也经常会遇到像约拿一样的困境，认为某一些人凭什么，特别是杀人犯啦、酒驾撞死人的啦、霸凌人的、制造黑心商品等等的，我们会觉得说他们那么坏，他们罪有应得，他们根本不应该也不配得上帝的爱。我在台湾的时候认识一位传道人，跟约拿一样，他内心有这样的挣扎。他的家庭背景是这样子的，他的父母离婚，然后呢母亲再婚，接着母亲移民到加拿大去。这个传道人非常的恨他的这个继父，因为他觉得说是他的继父把他心爱的妈妈所带走了。后来这个传道人得知这个称为继父的陌生人竟然信了主，成为了基督徒，哦，他非常的生气，他在自己的心里面带有愤怒的质疑说，凭什么有人传福音给你？凭什么你可以听到福音？为什么我要和你一起分享天堂？这名传道人心里面的恨意就让他产生这样子强烈的不满。哎，我们觉得奇怪，传道人听见人信主应该是高兴都来不及，怎么还会生气呢？这名传道人他跟约拿一样，有着内心里面的两难，在头脑知识上明明都知道上帝的心意，明明都知道上帝愿意众人都悔改得救，但是在他自己的情感上面却过不去，对于自己所恨的人、欺负自己的人、不爱的人，就认为他们根本不配也不应该得到上帝的恩典。对我们来说，可能是那个在公司里面明明事情都是你在做，但是最后的功劳都是被他抢走的那个人，或者是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曾经让我们的身体心灵受到伤害的人。其实我们跟约拿一样，我们也跟这个传道人一样，对于上帝要施恩典给他们，我们在情感上面一样过不去，认为他们凭什么，他们不配也不应该得到上帝的恩典，不仅对他们存有偏见，同时对上帝同样也要施恩典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行动呢，也存有偏见。于是上帝在这里，上帝要约拿在渔夫中学习除去心中对人的偏见。在第六节下半节到第七节，约拿祷告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里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 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约拿知道上帝的确是那一位随时垂听祷告，也会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回应的上帝。约拿除了知道上帝会垂听祷告之外，他更确信他的祷告已经被上帝所听见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还没有真正被拯救出来的时候，回到陆地上之前，约拿就先很肯定的祷告说，上帝将他从坑中救出来。第八到第十节，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这是约拿在当下在鱼腹中对自己逃避上帝所造成的后果，向上帝表达真诚的悔改又感恩的祷告。然而可惜的是，约拿在祷告当中虽然感谢上帝对他的救赎恩典，却不愿也不想他人，尤其是他讨厌的人或族群也得到这救赎的恩典。故事发展到这边，其实上帝派不派约拿去尼尼微城，对上帝来说根本都没有差别。对于一路求死的约拿，上帝从头到尾一直都很恩待他。上帝呼召约拿参与在上帝的救赎计划当中，这就已经是上帝给约拿极大的恩典。上帝对于约拿逃避他的呼召，他大可以给他来一个一击必杀，对吗？另外兴起一位先知或者是听话的无名小卒去执行他的命令，去尼尼微城。但是上帝他并没有这样做，反倒处处的施恩典给约拿，包括这一条把他吞下去的大鱼，这也是上帝的恩典。上帝最后也再给约拿一次的机会，吩咐鱼把约拿吐在旱地上面，吐在陆地上面，而不是吐在水里面。为的是什么？上帝就是要约拿学习除去心中对人的偏见的这一门功课，特别是他认为不配得的人。约拿他学习到了吗？当约拿指责说那些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的时候，实际上离弃耶和华上帝的不就正是约拿他自己吗？相较于水手们在风浪止息之后献祭给上帝，约拿到现在还没有献上。虽然约拿一边感谢上帝对他的恩典，并且承诺上帝说所许的愿必偿还，也承认救恩的的确确是出于耶和华上帝，上帝拯救了 约拿，以至于尼尼微城的人可以因为约拿宣讲的信息而悔改，进而得救。可惜的是，约拿在第四章的时候很快就忘记了上帝在他危急的时候是怎么样子垂听他的祷告，拯救他，施恩典给他。当约拿看到尼尼微城的人因为他的宣告从上到下，从老到幼，甚至连牲畜都悔改了，上帝改变心意，不毁灭整个尼尼微城的人，尼尼微对此显得非常的生气。同样他认为这些人凭什么，甚至向上帝祷告说不如让我死吧。可见除去对人心中的偏见，特别是他认为不配得的人这一门功课，约拿还需要一点时间来继续学习。一个人为着上帝，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即便是他觉得无法认同的人生命中的作为而能够以神为乐，这就表示他意识到自己是受到上帝怜悯的人。而一个自满的人很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体会。一个人因为上帝在我们所不喜欢的人身上所做出来救赎的恩典，我们为此能够感到开心，感到喜乐，与神同乐，就表示我们自己意识到我们也是同样受到上帝怜悯的人。然而一个自满的人，一个骄傲的人，很少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体悟。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就是要除去我们心中对人的偏见，帮助我们除去心中对人的偏见、冷漠还有骄傲。耶稣他是上帝的独生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为我们的罪死并且复活， 使每一个承认自己的罪的人，并接受他，接受耶稣成为救主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这救赎的恩典。不论在我们看来是好人还是坏人，上帝要使我们从原本的灭亡之路，要因着信靠耶稣，也要借着耶稣走向永生的道路。那名传道人的故事还没有结束，后来上帝让他醒悟过来，上帝提醒他说，他对继父的恨，他对他继父听见福音成为基督徒会不满会生气，可以说是他生气到死以至于死，都是他自己的问题，都是由于他自己的骄傲，也是由于自己自以为义的心态。这名传道人他为此向上帝来认罪悔改。传道人他分享说，不认识的人会这样子的生气很正常，过去的我就像那个继父一样伤害人，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同样都是罪人，但是现在我是有耶稣的人了，我已经经历了耶稣的恩典，所以继父能够认识耶稣，我要为他来感谢上帝。这传道人至少在这一次学习到了除去心中的偏见这门功课。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即便我们信了主，很有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仍然会像约拿一样，上一秒钟才向上帝感恩的祷告说，感谢上帝的怜悯，救我这个罪人，赦免我的罪，然而下一秒钟我们可能就对人存有偏见，没有怜悯的心，感谢上帝的救赎恩典，却不愿也不想，特别是讨厌的人也得到这救赎的恩典，或许就是那个成天不做事只会抢功劳的同事，或者是在我们的成长求学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使我们身体心理受到伤害的那一位。虽然我们头脑上面知道上帝爱他们，但是在我们自我的情感当中我们却过不去。然而这个功课真的是很不容易，特别是我们的亲人或者是我们自己受到他的伤害的时候，我们很难跨过这一个觉得上帝拯救他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就需要祷告，所以要让耶稣来帮助我们。祷告不是坚持我们自己的意思，祷告不是坚持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是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拿掉我们对人甚至是对上帝的偏见，我们要看见要相信上帝的良善，上帝的信实，还有上帝的公义。只有当我们认识我们自己有多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现到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有多么的大。我们没有比任何人更有资格来认识耶稣，我们没有人有资格对上帝说，我最好了，我最有资格得到你的拯救，我没有一个人有资格。我们同样都需要耶稣的恩典，包括那一个我们认为不配得到上帝恩典的人。上帝要除去我们心中的冷漠，或许我们心中对人没有什么偏见，对人的灵魂得救好像也没有太多的负担，觉得不关我的事情。上帝要除去我们心中对人的冷漠，使我们的祷告不仅仅停留在为自己的得救献上感恩，更是要对那些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向上帝祷告，特别是那一些我们觉得不配得的人。如果我们这样子向上帝来祷告，我们不一定要成为宣教士，但是我们可以为宣教士他们的工作，他们在工厂上面的侍奉来祷告，我们可以支持他们，我们对人的灵魂得救，我们就不再冷漠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的心中 对某个人仍然存有偏见吗？或者是某个族群，我们需要回到上帝的面前，向上帝祷告，让上帝帮助我们，回想我们，回想起我们所经历到的恩典，让上帝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没有耶稣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站立得住，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上帝说，我够好，我最有资格得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恩典，也要让我们将这个恩典传递给别人，包括我们觉得不配得的那个人，并且为他们的灵魂得救来祷告，为他们的得救献上感恩。我们一起来祷告。创造天地的主是满有慈爱与恩典、怜悯与公义的主，你不仅仅拯救悔改的约拿，拯救悔改的尼尼微城的人，你也拯救了悔改的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隐藏对于我们的罪，好多时候我们真的想要找一个洞钻进去，但是是你的恩典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救赎恩典，使我们有新的生命。求主你赦免我们，因为我们心中有时仍然有骄傲、有偏见，有时我们对人的灵魂也是冷漠的。愿主再次的激励我们，不带偏见的去爱人，甚至去爱我们所不爱的人，使你的恩典透过我们，也使他们同样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奉主的名祷告，阿门。